可以了，好，可以了。
好，那个也麻烦一下郑鹏哈，就是把那个经文还是打出来，好不好？把经文还是打出来。好，我们感
可
谢
以打，
主，
那还需要
啊，
几分钟准备？
你说怎么样？
要几分钟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把经文打出来。
用周报。
哦，用周报，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准备的，你好了你就打上来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好。
大家听我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好。那我们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 Zoom 上一同来敬拜他，好，那么谢谢这个祝磊领的诗歌，但愿主都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也愿他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一同要思想的题目是"得着知足的心"。那么，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我在4月份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得着喜乐的心"。啊，那么在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谈到了，要得着喜乐的心里面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知足。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谈知足的问题。那么，在上一次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用的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4到13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头讲到第4到13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在11到13节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在18节的经文里面，是特别谈到知足的这个部分。那么我很快的把这一段的经文念过去，然后我们有一点点祷告，我们就开始。那么在第四章腓立比书第4章第11到13节这段话是这样子说的：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第18节的地方讲到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那我们读经就暂时读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仍然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聚集的时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仍然要来感谢你，我们仍然要来赞美你。我们想到说，你本为大，当受大赞美。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更是出于你的恩典，更是出于你诸般的慈爱。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知足，我们要来思想，或许我们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有一点抱怨，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但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来膏抹孩子，也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能够帮助我们渴慕真理，能够帮助我们进入真理，更是帮助我们能够按着真理而行。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我们愿意一生爱你，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愿意一生不回头走在这条道路上面。就求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用你的恩典来覆盖，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今天谈到的这个题目是讲到如何得着知足的心。那么我们中国人都常讲一句话，说"知足常乐"。那么这个是中国人的古训，那么其实也是圣经里面的真理。那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的有几个事情。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到底什么是知足？那么第二个事情，我要谈到一个英文字，这个英文字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字叫做affluenza。那么它是 affluence 跟 influenza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字。 那么 affluence 是富足的意思，是富裕的意思，是充足丰富的意思。那 influenza 我们知道是流感，是流行性感冒。那么这两个字合起来，那么叫做 affluenza， 有人称它作为富流感，或者叫做富裕病。那我们可以谈谈这个字的意思。然后第三个事情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抱怨，我们要谈到抱怨不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第四个事情我们要谈到的事情是我们如何能知足，或者我们先思考一下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那么这些事情是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想。那么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谈到的是知足，到底什么是知足、那么这个字的英文字叫做 content 或者 contentment。 那如果你上网查查它的定义，我上网查了一下哈，那么查到一个很好的定义。那这个定义是这样说的，他说什么是知足呢？知足是带着感恩的心情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不将眼光聚焦在渴望得到的东西上面，消除心中的欲望，因而得着心灵上面的平安。我再很快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定义，带着感恩的心情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不将眼光聚焦在渴望得到的东西的上面，然后消除心里面的一些欲望，因而得着心灵的平安。那么其实、这个定义、我觉得基本上把知足的含义、把它的内涵就已经表明出来。那如果你记得我上次提到事情，在讲喜乐的时候讲到说抱怨的人是不会喜乐的，是没有办法喜乐的。那我提到的一个事情讲到说知足的秘诀，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话，他说知足的秘诀乃是明白生命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赐， It's a gift， 它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一个恩赐，从而感恩。那么马丁路德也这样子说，他说除掉信心以外、他说 the highest art of Christian life，我们是或者说除掉信心以外最伟大的生活的艺术就是知足，就是 contentment。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改教家他一再讲，他说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他讲到除掉信心以外基督徒生活最伟大的艺术就是知足。所以我们看到知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其实 不单是基督徒看重知足，其实中国古圣先贤或者说西方的古圣先贤也有同样的看法。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大概是读论语的时候、有一段话是讲到孔子称赞颜回的话。那他怎么称赞颜回呢？孔子说一旦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说这个颜回啊，你给他一小筐的饭食，你给他一瓢饮水，他说再陋巷就是居住在一个 简陋的环境，他说人不堪其忧啊，人都觉得很非常忧虑了，人都受不了了，但是颜回却不改其乐。那颜回愿意寻求真道，颜回愿意求学问，那么在他求学问道的过程里面他得到了那些乐趣。然后孔子说一句话说贤哉回也，颜回真是一个贤德的人。那么其实这段话就基本上讲到知足，颜回是一个知足的人。那么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据说曾经有一个学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人生只寻求一件事情的话，他说我愿意拥有苏格拉底的心灵，甘愿吃亏，而在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下面都可以心平气和。那么这是苏格拉底学生形容苏格拉底，那么讲到说他是一个知足的人。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看知足？到底我们来了解知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知足？那么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就已经把世俗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那我上次也提到有一本书我曾经在台湾买到，就是第17世纪的一个清教徒，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 Jeremiah Burrow， 他其实这本书叫做 The Rare Jewel of Contentment， 这本书其实在网上面可以找得到，因为它是老书，那么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稀世珍宝。那么这个Jeremiah Burrow 他给世俗有这样子的一段描述，他其实把世俗分得非常非常的细，讲得非常的仔细。但是总而言之，他说世俗呢是人内心的深处拥有的一种感恩，然后满足，然后安静的一种甜美的状态。那这里面包括的有感恩，包括有满足，包括有安静。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呢，就没有抱怨，这样子状态之下就没有满腹的牢骚，没有心情的焦躁，没有苦恼，没有忧虑。那这样子的人他不会怨天尤人，这样子的人他不会怀忧丧志，他内心里面没有怨叹，没有不平，没有愤怒，没有苦毒，那么他非常的平安。所以 Burrow 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知足的人乃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他在人生一切的际遇当中，他单单的信靠上帝，他相信上帝爱他，他也相信他生命里面不论大小的事情，神已经为他做了最好的安排，最好的预备。因此即使在艰难当中，这个人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是诗篇第62篇第一节跟第5节所说的，这个人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我们如果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看看第四章保罗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一段话里面他讲，他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保罗说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英文讲说 I have learned， 他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我都知足，这是我学会的，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不论是饱足是饥饿是有余是缺乏。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随时随在 in any and every situation， 在各种的状况里面，在各种的环境，在各种的艰难，他说我都得了这个秘诀，这是一个有关于知足的秘诀。然后他讲到，他说我靠拿加给我力量的上帝，我凡事都能做。当我们讲到富足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富足是很主观的，而一个富足的人可以看看周围的人，许多人比他更加的富足，他就自认为贫穷，或者一个贫穷的人其实他可以知足，他看看他虽然贫穷，但是知道自己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有太多的丰富，于是他心里面可以带着一个知足的心。但是这一段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事情，乃是讲到说保罗说知足的心不是天生的，知足的心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知足的心乃是学来的。等一下最后我们再讲说我们怎么样去学，但是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人堕落的本性里面，人的本性其实是贪的，是贪心的，是贪得无厌的。所以中国人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么在我们堕落的那个本性里面，其实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知足，因为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都有一点点贪心的念头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现在要来谈一下这个 affluenza 这个词。那我在准备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讲的话，他讲这个词叫做 affluenza， 那他说这个是西方社会里面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最少写的人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现今的艰难，尤其是在美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affluenza 这个词，人家把它翻成富裕病，或者叫富流感，或者叫富贵病，不管你叫它什么，但它讲到的描述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至于到21世纪美国或者西方 那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个阶段，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面没有世界的大战，虽然西方这个东方可能有一些 tension， 但是仍然美国或者西方的世界是处在一个和平在安逸的一个环境里面。而在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科技大幅的提升，在这里面我们享受电视，我们有冷暖气，我们有车子的代步，我们有电话，我们有手机，我们有电脑，带来许许多多的便利。我们总常常讲一句话，说二十世纪的美国，这是一个很出名的 statistics， 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占有世界5%的人口，却用掉25%的世界的资源。那美国就是 affluenza 这个负流感最严重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愿意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愿意努力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的居住，改善我们的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些都是好的，都是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在追求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生出不满足的感觉，这个 discontentment 或者不知足的感觉，那么这是有人说这是负流感的疾病的第一个症状。那当我们看美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现在中国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虽然是共产主义，但是它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所谓的物质主义，我们看见 materialism 崇尚物质，我们看见 consumerism， 我们看见消费主义的盛行。所以其实这个负流感这个词，其实1954年我查了，这54年就有人提出来，但这个词到过去20年才有人比较留意它，才有人比较思考它，然后开始思考它做一些研究。那么大概10几年以前有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Affluenza The All Consuming Epidemic， 就是负流感这个严重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流行病。他说这个 affluenza 带来许多的后遗症，就好像 COVID 它会带来后遗症一样，它带来许多的后遗症。他说这许多后遗症里面第一个就叫做 overwork，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工作过度。为什么呢？用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多赚一点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多赚一点钱我们就可以有更好的更多的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像台湾从以前制造就慢慢变成一个消费导向，中国也是一样慢慢变成更多的消费导向。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人都 overwork， 人都在主日的时候也没有安息，在周末也没有安息，你给他两天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假期还是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想到要赚更多的钱，要更多的消费，要有更多的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带来的是 overwork， 第二带来的就是 discontentment， 或者说 dissatisfaction， 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不满足。于是人需要想要买更好的车子，买更大的房子，买最新的 cell phone， 玩最新的 games。 那么这个带来的是第二个带来的问题。那第三个带来的问题是我们所谓的 debt， 就是债务的问题。所以我看见美国是一个借贷的国家，虽然自己没有钱仍然去借贷。为什么？因为即使要借贷也要消费，那么带来债务的问题。那我记得我以前在住在 Raleigh 的时候，旁边住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赚很多钱的，他已经 practice 了10几年的时间，有一天讲起来的时候发现他还在还他学校的债务，他学校的债还没有还完，他没有还完学校的债务，但是他把他家里面改建，他家里有5个小孩，他有好几个小孩，他5个小孩，然后他在后来在 extend 他的房子的时候，他盖了一个游泳池，他盖了一个游泳池在房子里面的游泳池，那种他有 current，那个向着他游，你还在原地，但是就在那边一直游一直游，还是在同样就是在那个地方，他盖了一个游泳池哈，家里面非常的漂亮，但他还在还债，这大学的债务还没有还完，医学院的债务还没有还完 ，debt 是一个问题，然后再下来第四个问题是 depression 跟 anxiety， 人就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焦虑，还有很多的债务。那看别人拥有东西，看看自己没有。所以你看到美国这国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它是最富有的国家，但是它也是有最多忧郁症患者、最多焦虑症患者的国家。然后你再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叫做 waste， 就是浪费。 然后这些浪费就带来对地球对环境上面许多的危害。那么这个讲到说 Affluenza 这个流行病，所以当时作者提出一个假说，十几年他说美国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 Affluenza 是美国人不快乐的原因。他提出另外一个假说，他说可能也是很多心理疾病的起因或者起源。他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知道说人之所以不快乐，人之所以失去了喜乐，是因为远离了上帝，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但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作者就他讲的并不是没有道理。那我记得我1980年代刚搬到美国来的时候， 到美国读书，然后进了医院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叫做老陈，他现在是一个在 Seattle 的一个 medical oncologist， 一个非常好的 oncologist， 我有事情我常常问他。那么他喜欢看电影，他写影评，他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说哇，这美国电视实在太好看了，他说连广告都好看。你如果记得我们以前在台湾，或者我想中国以前广告也是一样，就是好像是一个大字报，就一个 slide 上面写一些字，然后写上广告，要广告一些什么东西，那就一张一张放的。那跑到美国来的时候一看，哇，这些这个广告还有的还有故事的，还有的还有很幽默的啊，他说广告实在太好看了，他广告有时候比电影还好看。就老师讲说有时候广告比电影还好看，也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那个Super Bowl 的时候， Super Bowl 的时候就是美国很多新广告推出的时候，啊，里面广告是有故事，啊，里面广告 是有很特别内容。但是正是这些广告，我们常常讲说它 stimulate our artificial needs， 它刺激我们购物的欲望。那么这个购物的欲望不见得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看的这些广告它会让我们想去买一些东西，让我们想去更多一点旅游。所以你看到那个最近我看 CNN 上面都是 Priceline 的广告，啊，两个人有一个男的一个女出来跳舞，跳得好高兴。Priceline, Trivago, Kayak, 那么这些都是要你去 travel, Samsung 要去买手机买电脑，iPhone, Wayfair 做很多广告是要你去买家具，啊，要你去买最新的 games。最近我看到是有很多减肥的广告，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每一年一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开始就很多啊，告诉减肥要你可以现在给你特别定了什么样的餐，你去吃了什么样的餐你就可以减轻体重。那有一些当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有太多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的。所以后来有人写了另外一本书讲 Affluenza， 他的题目是 Affluenza， 他说他 subtitle 他的次标题说，他说 When too much is never enough， 他说你拥有再多你也永远不觉得满足，拥有再多你永远觉得不够，因为永远有折扣啊，永远有折扣的，永远有 Black Fridays， 像 Black Friday 还有六七月的时候也有 Black Fridays， There's another Black Friday， 所以我们看见说永远有折扣，而且我们永远喜欢看那些折扣，占一点点小便宜都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我们需要学习 contentment， 因为这个社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拥有越多你就越是一个成功的人士。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因为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断地在影响我们，不断地侵蚀我们应当有的价值观，而且扭曲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有人这样说，有人说啊，撒旦之所以堕落，我们都记得撒旦堕落是因为他的罪是骄傲的罪。我们记得说我们这个中古时期，西方中古时期讲到说七大罪里面的首罪，第一个罪就是所谓的骄傲。那么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如果记得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所提到的撒旦的堕落的时候，讲到说撒旦说我要升上高天，撒旦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这些唐崇荣牧师以前讲到说叫做向上的堕落，他向上的心是要与神同等，于是他就堕落了。那么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其实撒旦的骄傲或者他想要说我要 他讲了好几个我要，他在讲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的时候，他这些我要其实他基本上就是 discontent， 就是不知足的表现。那你如果再去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里面，当以西结第二十八章描述撒旦的时候是怎么样描述他的，他说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是那个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他是这么样子的美丽，这么样子的无所不备，智慧充足，那么他怎么堕落呢？我们讲到说因为骄傲，也是因为 discontent， 他不以他自己的 美丽，不以他以自己智慧的充足为满足，而他想要与神同等。那么这个是撒旦的问题。但这个撒旦的问题不但他自己因为骄傲，因为不知足而堕落， 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说罪总是在寻找朋友。 The sin are always seeking friends， 他总在寻找朋友。于是撒旦找了很多的天使跟他一同堕落，然后有一天他到伊甸园里面看见亚当跟夏娃，神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时候，于是找上了夏娃，然后告诉他说，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是很好的。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神原本所说的是伊甸园上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棵树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换句话说，其实亚当跟夏娃拥有许许多多的丰富，因为所有树上果子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们其实是并没有任何缺乏的。但是当撒旦引诱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当吃足，你看那棵树，上帝说你们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其实才是上好的。那么在这个引诱之下，夏娃圣经上告诉我们，夏娃看见这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又是可以喜爱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在 temptations， 在引诱的这个过程，在试探的过程里面，第一个是先看到，然后第二个是动心，所以夏娃看到了，然后动心起念，然后第三个是行动，就把它摘下来，就把它吃了。因为他相信了撒旦所告诉他的话，这个果子是可以叫你有智慧的，于是他们吃了，于是他们跌倒。但是在这个跌倒里面，如果我们看见跌倒里面，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他们拥有许多却不知足，那么这个是他们当时跌倒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们受了引诱，但是这里面撒旦激发他们一个不知足的心，于是他们陷在罪里面。所以 G.K. Chesterton 这个十九世纪英国的基督教思想，就是他把一个很单纯的事情讲说，他说人心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人的心要满足，只有第一个，你买更多更多更多 more and more and more， 而这个心，这个不知足的心，不能够满足心，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减低我们心里面许多的欲望。那么我今天 quote 的第二经文，其实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的地方。那么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七节，当时约翰提醒当时的教会，在当时教会处在罗马，其实或者在许多的地方，其实有许多的引诱。所以约翰这个门徒约翰提醒当时教会弟兄姐妹说，这段话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刚刚已经讲，要不断的用它的价值来影响我们。那么当我们看这个约翰所说的，他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就是我以前有一次分享的时候讲过，说有三个 S， 第一个 S 叫 status， 就是地位，就是名望。第二个叫做 salary， 就是金钱。第三个就是 sex， 就是性的问题，金钱、性跟地位。那么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约翰所说的肉体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些事情。所以圣经上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这些事。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起来，就是你们要在你们生命里面以神所 赐给你的知足，要逃避世界上面的这些事情。因为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办法在他路里面。所以你如果看保罗刚刚讲的，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如果看第十八节的地方，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但我样样都有，而且有余。你要问一个问题，保罗真的样样都有吗？你还记得说腓立比书是所谓的监狱书信，是保罗在捆锁之中所写的书信，那保罗怎么可能是样样都有呢？他当然不是样样都有，但是保罗在这里其实乃是在说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其实已经知足，我所拥有的是够我用的，你们弟兄姐妹也不用操心。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我把它列出来，在经文里面这一段经文，我们讲说是基督徒的 paradox， 人家称它做反合论或者叫悖论，不管你要怎么样称它，这个 paradox 就是你好像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但是其实的光景是 又是不太一样。所以哥林多后书六章这一段话是这样子说的，我快把它读过去。他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这段话很有意思，保罗在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看我的话，你看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无所有，但是我告诉你，我样样都有。那么这个是保罗所称的知足。保罗说，我什么都有了。那么八零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有一个神学的教授写了一本书，那这个人叫做 Richard Foster， 你如果上网你可以找到他的书的。 Richard Fost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reedom of Simplicity， 那么中文在八零年代在台湾就有翻译的书，这本书叫做简朴生活的真谛。那在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要过一个简朴生活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他说 Simplicity is not simple， 他说 Simplicity 其实是一种操练，就跟学习知足是一样的，它是需要学习的，它是一个操练。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富裕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谨慎，我们会不会患上了 affluenza 这个毛病。而 affluenza 的第一个症状其实就是 discontent 或者 dissatisfaction， 那么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的心。那他说这个，所以有一个作者讲到，他说 affluenza 第二个症状叫做 self dependence， 就是依靠我们自己。那么换句话说，当人拥有很多的时候，如果我拥有太多的东西，我就倾向不容易来倚靠神，就不容易专心以仰赖耶和华，就我们就容易倚靠自己的聪明。但是神的心意其实是让我们倚靠他的，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倚靠我们自己的才能，倚靠我们的势力。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不是倚靠势力，而是倚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所以我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的这段经文列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段书其实你大家知道，撒迦利亚这个先知，当他谈到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那么撒迦利亚看到神给他的一个意象。那么这段话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说，那如果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睡觉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灯上有灯盏，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金盏灯盏的右边，一棵在金灯盏的左边。我问于我说话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话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当然这段话讲到的是讲到当所罗巴伯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了以后要重建圣殿，后来重建圣殿城墙，那么这些重建的工作里面所要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要依靠的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才能，乃是需要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那我们讲到说这个金灯台其实在启示录里面指的是教会，在那个时候可能指的是圣殿，但这里面讲到七是那个完全的数字，这里面有七个灯盏，每一个灯盏上面有七个管子，那么七七四十九代表它的完全。那么这里面旁边这个灯的旁边有两棵树，一棵在左一棵在右，两棵橄榄树，那么橄榄树的橄榄是做出橄榄油，那么这里面的意思讲到说这里面的油乃是源源不绝，乃是生生不息。这里面讲到说圣灵所赐下的那个能力，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油那个常常代表的是圣灵，那圣灵赐下的能力是神亲自的供应的，而且是源源不绝的。所以我们总是强调，我觉得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的人数也更加少一些，我总是强调说我们在祷告上面实在是需要加把劲的。我们以前每次讲，我们说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微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但是我们如果肯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所以我们以前总是讲说人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那不祷告就没有能力。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我们总是需要常常记得，当我们为这个教会的祷这个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这个教会更多的来祷告，我们需要为自己有更多的祷告。但是人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拥有的多，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聪明，我们拥有许多能力，有许多智慧，有许多财富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容易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我们就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以前讲过，我常常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骄傲。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感恩。那么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自卑。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自行惭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就很气馁。我总是失败，我老是失败。但是如果一个人谦卑靠主，那么当他成功的时候，当他得胜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荣耀归给上帝。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有挫折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气馁，因为知道说这一切仍然是神所许可的。而当我们相信神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当我们相信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虽然我们不明白，但神为我们安排了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道路里面，当我们走在那条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足，我们就可以安稳。那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是靠主，还是我们常常靠自己？自己知道很简单，就可以知道。我们多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靠上帝；我们不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靠自己。其实我们靠上帝靠多少，我们有没有专心依靠他？其实看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我们自己其实就可以心知肚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不靠自己的智慧。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多多的来依靠他，多多来跟随他。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affluenza， 第一个症状是不知足，第二个症状是依靠自己，第三个症状就叫做不知感恩。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到最后就觉得自己很能干，或者觉得自己很失败，我们到最后会变成一个不知感恩的人。而不知感恩的人很多的时候的他的症状就是抱怨。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抱怨神， 那如果我们看民数记，民数记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十次试探我。那么以色列的问题是，以色列人，我们回想一下，以色列人不是不晓得上帝的恩典，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用十个灾使得法老让他们离开，那么在十个神迹里面，他们已经明白神的能力，已经看见神的恩典。那么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再一次经历上帝的拯救，再一次经历神的恩典。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看见神的威严，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在旷野 中间游荡的时候，其实神是用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四十年里面，神把玛纳从天降下来喂养他们，用磐石出水来供给他们，在干旱当中供给他们。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四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他们每一次得罪神的时候，神都怜悯他们，他们也看过铜蛇的那个神迹。但是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犹太人在旷野当中的事情的时候，神给他们 神评论他们的话说，他们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神的作为他们不是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他们看见的，只是他们没有感恩的心。他们想的就是那些，我们 上次讲过，想的就是那些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生活上面极为微小的事情，生活眼前这些吃喝的事情。于是他们抱怨说，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些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让我们有这些淡薄的食物，抱怨玛纳说是淡薄的食物。他们抱怨说， 你怎么没有把我们领进流奶与蜜之地。甚至有一次，如果 你去读旧约时候，有一次甚至抱怨摩西说，你把我们领出了那个，离开了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称埃及为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忘记了其实埃及是他们做奴隶的地方，他们以前怎么样被法老逼迫，他们都已经忘记。那么以色列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不信。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讲，就是说他们有不信的恶心，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当这些事情表现出来在外的，就是抱怨，就是满腹的牢骚，就是三不五时要发作一下，要抱怨摩西，要抱怨神。因为他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常常是不满足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抱怨这回事情，抱怨是不知足的外在的具体的表现，也表现出来就是人缺乏信心。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抱怨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大家都偶尔抱怨一下，我们抱怨这个，我们抱怨那个，我们抱怨我们的家人，抱怨我们的环境，抱怨我们的遭遇，我们的配偶，我们 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许多牢骚，都有许多的抱怨。但是抱怨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我好像没有把它放在经文里面，漏掉了。在那个犹大书，你如果看犹大书，犹大书就是只有一章嘛。你如果看犹大书，犹大书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的地方，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我觉得这一段话也提醒我们。犹大书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有圣经的话就翻一下。这段话犹大曾经讲到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所以你如果看这段话，这段话其实要留意的事情，他三次讲到所谓不敬虔。那这边讲到的事情是讲到说，有不敬虔的人，他们做不敬虔的事，说不敬虔的话。我们每次讲到我们在慕道班，我们讲说，一个人要认识上帝，就要看神做了些什么事情，神说了些什么话。一个人要认识一个朋友，你就是看他所说的话，看他所做的事情。神认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 什么是敬虔的，什么是不敬虔的。那么谈到这个不敬虔的人所说的不敬虔的话，做的不敬虔的敬虔的事情，就讲到说他们第一个讲到，就讲到说他们私下议论，常发怨言。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我也是有的时候常发怨言的话，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敬虔。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脱离我们不知足啊，我们这个怨天尤人的毛病。那求主赐给我们更多的感恩的心，我们就更少一点的抱怨。好，那么抱怨，常常抱怨的基督徒就是忘记了神的丰富，却斤斤计较一些，比如说别人所得的比我得的更多。那么或者说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些什么事情得罪彼此得罪的时候，我们有些没有很多的抱怨。那么所以这个Jeremiah Burroughs 他就讲这句话，他说抱怨叫人失去感恩的心，他说抱怨会掠夺去你现有的幸福。其实你可以在有知足的心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你所拥有的一切，但是抱怨会夺去你现在的幸福，抱怨会加重你的苦难，抱怨会让你更加的痛苦，而且抱怨可能会触动上帝的管教，因为我们缺乏信心，相信他是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的那一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心，不要在抱怨的事情上面得罪上帝。那最后我们要谈的事情是怎么样得着知足的心。我们讲到说知足的心其实需要学习的，那么怎么学习呢？那么其实我们需要看的是圣经里面的榜样，我们也需要看见我们周遭生活里面的榜样。那么很感谢神，就是我在信主的时候，这个带我查经是老太太 Joyce， 她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人，她其实基本上她过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极度简朴的生活，到已经匪夷所思的地步。那么后来我在教会又谈起，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我们常常在他每个礼拜五查完经以后，我们就到他家里面过夜，很多人到他家里面过夜一个晚上，他跟我们一个行军床，就是睡在行军床上，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七点钟他会叫我们起床，然后我们起床以后我们就开始读经。那我们读经完了以后，我们就有一点简单的就是清粥小菜，就是大家聚在桌子面前，我们大家聊聊天，我们生活里面发生事情，然后我们有清粥小菜，就是真的就是粥哈，然后有一些小菜放那儿，我们就吃清粥小菜，生活过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单纯。那么其实讲到我们以前团契里面事情，就讲到说我们最近在过年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 Zoom， 所以大家在 Zoom 上面聚了一下，那我们大概有七八家庭在 Zoom 上面一块聚了一下。那这七八家庭里面呢，就有几个家庭里面是有艰难的。我们有一个，我们称他叫王大姐的儿子，他唯一的独生的儿子在几年以前 cancer 过世，所以我们很多年没有见。但是他谈到这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我们有一个加州的朋友，加州这朋友他车祸，他最近车祸后来住在医院里面。那么我们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稍微有点恢复。那在我们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称他作为梁大哥。梁大哥他是 Rutgers， 大家知道 New Jersey 的教会 Rutgers 教会，他在那里他做长老做了很多年的时间。那他在两年前的时候，他诊断出来有一个八公分的肚子，有一个八公分的 lymphoma。那么他过去两年就经历很多的化疗跟放疗这些事情。那在那一天我们聚会的总结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那我觉得是很好的，要记可以把它记起来。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在过去这几年学到的事情有三个 A， 三个英文字的 A。 他第一个叫做 God aware， 第二个字是 God allows，第三个字是 God abides。 他说神知道我们的光景，神也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在这一切的艰难里面 He abides， 他同在。所以神知道，神许可， 神同在。 God aware, God allows, God abide。 那他太太后来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有三个R。他说我的第一个R是 God repair， 神医治我们的破碎。 God restore， 神恢复我们，使我们复原，也是我们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他第三个是 God refine， 神炼净我们，神熬炼我们，在患难神中间，神熬炼我们如同金银。所以那一天我们齐聚一堂，我们中间有很多的欢笑，因为回顾以前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悲伤，我们看到王大姐她丧子之痛，刻骨铭心丧子之痛，但是没有人抱怨上帝，没有人对神不满。有没有焦虑？有的。有没有害怕？有的。有没有忧愁？有没有一点的彷徨，生命里面的彷徨，这些都有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蒙福的人，因为我们有耶稣与我们同行。所以我每次讲，我说 我实在很难想象说，没有神的人，没有主同行的人，生命的道路会是何等样的坎坷，何等样的弯曲难行。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有主，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知道的，他许可的，是他应许的，说在患难之中他必与我们同行，而且他医治我们的受伤的心灵，他我们的痛苦有一天一切都要过去，他要使我们复原，要 restore 我们，要 refine 我们，因此我们就不害怕。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有一句话讲到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知道我的遭遇都是神所许可的。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神的作为，于是我们会非常的困惑。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前面的道路到底如何，所以我们心里面会害怕。但是我刚刚讲了这些感情，这些感觉其实我们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But it's okay。我们只要记得的事情是他伴我们同行，他其实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信任他，因为他说他爱我们到底，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他与我们的爱、他的爱与我们隔绝。那么所以你想到，如果你去看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一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卫就讲，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他讲的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什么叫做 I shall not want？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不再有其他的需要。换句话说，大卫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乃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白，他在讲，他用信心来宣告说，因为我有上帝，因此我没有其他任何的需要。因为我有上帝，所以我知道他会带我到青草地上，他会带我到溪水旁边，有的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仍然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要安慰我。那么这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话。那其实我很喜欢的诗篇第十六篇，我们快看一下诗篇第十六篇，在荧幕上面有的哈。那么诗篇第十六篇我好像只有要求写到第六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很快把整篇读过去哈。如果有圣经翻到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是所谓大卫的金诗，我们不太晓得所谓金诗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应当是很宝贵的。其实是大卫的金诗，大卫讲到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第十六篇的第二节讲到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再去看那个英文讲说，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Apart from you, I have no good thing. 是除你以外，我没有任何我所渴慕的，没有任何。There's no, I have no good thing. 那大卫呢是在做一个宣称，大卫在宣称里面讲说，有你我便知足了。我没有别的渴慕，我的渴慕不是功名利禄，我的渴慕不是拓展疆土、征战得胜、建立王国，这些都不是我的渴慕。你是我的渴慕，你是我的一切，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那我以前提过一次，我不知道有几个弟兄姐妹听过，在1984年的时候，那我1983年到美国来，1984年的时候人在芝加哥。那么 Rutgers 的牧师就是安迪以前教会的牧师徐宗实牧师，徐宗实牧师去芝加哥去我们的教会布道，在布道的时候，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哈。他第一天晚上布道，没有一个人觉知，他几次的呼召没有一个人觉知。然后我记得他第二天他就讲，他说我回到旅馆里面，他说我跪在地上祷告，他说。你让我来这里，却没有一个人觉知。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is this happening? 应当是要有羊的，应当是要有人觉知，却没有一个人觉知。他心里面非常的沮丧。让他在神前面祷告以后，他把他第二天的讲道改成培灵的布道。他那天培灵的布道用的就是这句话。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在你以外，在第二个晚上他培灵的那个晚上，那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芝加哥，因为他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落在我的心。那一天我真是听到神向我说一句话，说你的好处在我以外吗？那我心里面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好处都在神以外，我还有很多的 ambitions， 我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那天神其实问我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好处是在我以外吗？所以我那天后来祭祀纵横，我以前跟大家提过一个事，所以我祭祀纵横。但是在那一天我的心里面，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主对彼得说的那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是一样的意思。那彼得说，主啊，你知道的。其实我们今天想读诗篇第十六篇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个事情是，今天我有没有很多的好处仍然在神以外？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有许多追求是在主以外的？我们今天生命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偶像仍然占据了我们爱主的心？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是金钱吗？是名声吗？是权力吗？是知识吗？是学问吗？或者是享乐吗？如果我得不到这些东西，如果我得不到这些东西，我还能知足吗？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想的一个事情是，如果我失去这些东西，失去某些东西，我能不能够知足？如果我还不知足的话，那我的心里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偶像。那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讲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如果我忧愁，如果有很多的愁苦，也许我仍然把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看得太重了，看得重于神，以至于我们还有许多的好处都是在神以外的。所以你再往下看到第十六章第五节的时候，大卫就再一次做了一个宣告。大卫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哇、wow, how content he is。 他讲了一件事情，神你所给我量给我的，我的那个产业是何等样的美好。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不见得喜欢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我们很多时候神量给我们生动地界，我们心里面仍然有抱怨，我们生命仍然有不满，我们可能跟神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不是 在我的眼中实在不是佳美之处，是在我的眼中实在不是流奶与蜜之地。Give me something else， 给我一些别的东西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满足的，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渴望。I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OK， 我希望你给我别的，我希望你给我这个，就像你给我那个。我们有时候真的就像旷野中间的以色列人，我们忘记神已经行了什么样的奇妙的作为，我们忘记神已经何等样的爱我们，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但是大卫是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大卫说：“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粪。”什么叫做杯中的粪？杯中的粪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粪？圣经里面诗篇第七十三篇第二十六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打错。诗篇七十三篇第二十六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那个叫做 portion， 又是我的福分，就是英文讲成 portion。那不只是暂时的，这个 portion 是存到永远的 portion。这个 portion 什么意思？就是产业的意思。就你去看民数记第十八章二十节，耶和华曾经对亚伦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以有产业。”所以利未人没有分到地的，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因为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所以什么是份？份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就是产业的意思。什么叫做杯中的份？今天我家里面来了一客人，我给他倒了杯茶，那是他的份。那么圣经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敬畏他的人有预备他的份。什么份？就是那个杯。什么杯呢？那个杯就是所谓的福杯，就是那个会满意的福杯。我们讲的说福杯满意，神给我们预备的是那个救恩的杯。那个救恩的杯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了，尝了那个苦杯。什么苦杯？耶稣所尝的是神愤怒的那个杯。因为我们都是恶人，我们本来所承受的都应当是那个愤怒的杯，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喝了那个愤怒的杯，因此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救恩的福杯，而那个福杯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满意的，这是我们所得着的。所以大卫乃是在讲一句话说：神啊，我以你为满足，你是我的福分，你是我的产业，你所赐给我所量给我的地界都是最美好的，那个就叫做知足。所以当我们学习知足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伟人的榜样，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样描述他的知足，大卫是怎么样知足，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知足，然后我们在这些知足里面我们学习。那 Jeremiah Burroughs 讲了几句话，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些修改，我觉得 这段话其实非常好。他讲到的事情，他说知足的心，一个人有知足的心，知足的心仰望上帝的安排，知足的心是仰望神安排的心，知足的心看见神的智慧，不论在什么样环境，有时候不明白，但他看见而且相信，在顺境中他明白神掌权，在逆境中他也明白神掌权，在祷告中认识神的大能，在信心中看见神的慈爱，在盼望中看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指望。这就是大卫所讲，大卫说因此，因为上面许多事情看见神所赐的一切丰富，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那么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其实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没有时间讲这段话，但是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到六节，因为这段还是重要的。这段话讲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所以这一段话讲到的是知足的根基。什么是我们知足的根基？我们知足的根基就是我知道神草牧人，我知道他必定不撇弃我，他必定不丢弃我，我知道他必定要帮助我， 所以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患难里面随时的帮助，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属于他的，他也属于我们的，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的手里，从他手里面夺去的。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信心，是我们知足的根基。我在准备的时候读到一句话，这句话也很好。他说 ：“Contentment is relational, it's not circumstantial. Contentment is relational, not substantial.” 意思是说，一个知足的心是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上面。他不是因为环境上面有什么没有什么，一个真正知足的人是因为他认识上帝，而我以我的神以我的主为满足，那个是真正的知足。所以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回到我们今天请问讲的，说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非常的多，我们拥有的，你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得着了主的爱，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得着了丰富的恩典，我们有得着了天上的基业，而且不但如此，而且我们得了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印记要领引我们进入真理，这个圣灵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神是怎么样奇妙，他是怎么样伟大，他怎么样有能力，而且他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缺乏的时候都供应我们一切需要。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会有缺乏的，我们生命里面会有苦难，求主帮助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不自怜，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自怜了，我们说我真是倒霉啊，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真是不需要自怜，我们不需要抱怨，我们需要再一次把我们的眼目回到主的身上，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记得这句话，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但愿神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因而得着知足的心。那么最后我讲一句话就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段经文你可以去看，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那这句话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敬虔 godliness 加上知足的心 contentment 就是 great gain，就是大力。所以当一个人敬畏神，然后在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事情上面，一切遭遇，一切的环境里面，一切的金钱上面，财富上面得以知足，那么这个就叫做大力，这个乃是神所赐极大的祝福。但愿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低头，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到你面前来求，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真的是不论在患难里面，在困境里面，或者在缺乏当中，或者在富足当中，都教导我们学习知足。也真是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生命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更多来爱你，怎么样更多来一生来跟随你。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帮助我们过一个能够荣耀你的生活，也帮助我们脱离我们所有的抱怨，我们所有的牢骚，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我们再次谢谢主，你真是，我们想到说你在万事以前，在创造以前，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我们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谢谢圣灵在我们生命常常引导我们，提醒我们，感动我们来跟随你，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圣愿我们生命改变，每一天更像耶稣，能够蒙住你的喜悦，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来祷告，圣愿主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虽然人少，但是就是愿意努力来服侍你，赐给我们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好叫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再次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放在主你自己的手中， 啊，真是知道说，虽然教会微笑，虽然我们微笑，但是只要有主你自己的同在，我们满心都是喜乐的。我们谢谢主，啊，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